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月10号到1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历史在神掌控中，神韵日本借势爆满落幕。1月14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日本大阪府界市民艺术文化厅进行了第二场演出。继前一日的爆满之后，当天演出再次出现大爆满盛况，主办方不得不开放预定之外的座位，以满足观众的观看热情。观众以热烈掌声表达对演出的赞美，神韵也以此结束在借势的两场演出。观众表示，整个演出充满独特的风采，神韵无法模仿也无法替代，演出呈现着中国历史观，惊醒梦中人，历史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演出传递的真善人理念是当今世界急需的。
亚特兰大名流为神韵着迷，赞创作一流应获奖。2024年1月10号晚，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亚特兰大交响乐厅演出，亚特兰大的名人、精英，还有音乐爱好者和文化追寻者，迎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获得格莱美奖的乐团准将、创始成员之一 William King 表示，神韵音乐值得获得格莱美奖，确实创作一流，我真的被演出迷住了，我爱神韵。视听制作公司创办人 Franco Lopez 赞赏舞剧与动态天幕的完美融合，呈现得天衣无缝，舞台和背景搭配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讲清真相，利用唱戏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大陆的中老年人中流行一种唱戏机，学名叫做便携式视频播放器，它可以听音乐也可以看视频。这种播放器不是很贵，普通的100多元一台，比如金刚牌的，贵一点的比如夏新牌的，200元左右。我测试了一下，他们的播放效果都很好。这种唱戏机有很多优点，既可以插 U 盘，也可以插 TF 卡，体积小，也很轻便，方便携带，操作也很简单，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使用。现在的数字电视机和电脑，很多老年人不会操作。真相视频具有视觉冲击力，比纸质真相资料看起来更直观、更震撼，它可以在电脑、数字电视机上看，现在又多了一个途径，在唱戏机上看。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唱戏机讲真相：一、制作一些视频类的真相 U 盘或 TF 卡赠送给有这种唱戏机的人；二、或者自己买一台这种播放器，在讲真相的时候可随身携带，当面播放相关的视频给世人看。三、也可以把真相 U 盘或 TF 卡连同唱戏机一起借给熟悉的人，让他们自己去观看真相节目。真相视频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一、法轮大法功法介绍。这个视频很优美，时长才4分多钟，可以当面播放给有缘人看，他们会对大法有一个正面认识。大陆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似乎练法轮功的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这个视频一下子就能破开他们的这个误区。二、明慧十方1分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三、明慧十方1分钟，是自焚还是骗局或者违火？其他的视频 如《风雨天地行》《九评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藏字时明慧十方，或者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归途》《扶摇直上》等等，同修们根据具体情况而选择下载。讲真相的 U 盘或 TF 卡八 G 大小就可以了，里面除了真相视频外，如果是给有电脑的人，里面可以装上翻墙软件，同时可适当装一些电子书或者一些阅读版的真相期刊。总之，我们应该针对不同的人发放不同内容的资料，要灵活自如，力争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是我的一点个人见解，供同修们参考。
在渊语中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修，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78岁，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是坐月子时坐的怕冷的病，三伏天穿棉袄、棉裤、棉鞋都冷，五脏六腑都痛，最后胃疼得咽不下饭了，每天只能喝点米汤喝点水维持。由于家里贫穷无钱医治，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着。在我生命垂危时，1998年春天，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学法练功一个月，我能吃饭了，数月后怕冷的病消失了，所患的疾病也都不医自愈，脸色红润，能干家务活了，一年后能扛100多斤的玉米袋子，而且还能往高处落上。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人生。由于自己在修炼上有漏，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在2016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610人员给我吃的面条汤里下了毒药，致使我头脑迷迷糊糊的，心里明白，说话困难，2年多以后才恢复了记忆。被绑架8个多月后，被邪党冤判7年半，我虽然头脑迷糊，但在我的记忆中有三首红吟：无存、正念正行、怕啥，没有忘。我天天背这三首红吟，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使我不迷不惑，坚定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正念正行，放下生死，坦坦荡荡地正视大法，在监狱里反迫害正视法。入狱半年后，我牢记师父的教诲，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视法。引自红吟二，怕啥。我想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要反迫害正实法，犯人们对我暴打和辱骂都阻挡不了我正实法。不穿囚服，囚服是犯罪的人穿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穿囚服是对大法的侮辱，于是我脱掉囚服，包家对我辱骂毒打。不站队，每天点名时监视的人都站起来排队，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犯人，不能排队，包家对我又踢又打又是骂。开创练功环境，我是练功人，大法弟子练功就是在正实法，于是我就开始练功，包家动手对我暴打，包家越打我越练，我反复背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引自红吟二，正念正行。我天天坚持练功。法轮大法好，在监狱内回荡。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晚上点名时点到我的名字，我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每当我喊时，包家对我辱骂和毒打，我天天喊，连续喊了11个月。那些日子，我感到心情非常愉悦，空间场非常清澈。修争斗心和怨恨心，在冤狱7年多的时间里，狱警为了转化我，指使包家和犯人对我暴打。入狱的第3天，包家和组长互相串通，将我摁倒在床边，一边一个对我的脸部暴打扇耳光，把我的假牙都全部打碎了，牙床、舌头和腮帮子都各破了，口腔内全是血，脸部都肿了，腰椎骨严重骨折。入狱的第7天，在我上厕所回监室时，4个犯人狠狠地抓住我的2只胳膊、2条大腿，将我抬高后松手，往地下猛蹲，反复蹲了很多次，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快蹲碎了，头部要炸开了，鼻子里鲜血直流。我不转化，犯人们想往死折磨我，怕我喊，将我的嘴用抹布堵上，之后用透明胶带粘上，将2只胳膊反拧到背后去。一个犯人拿来一根绳子，要套在我的脖子上，并恶狠狠地说，你不转化，就在地上拖死你。另一个监视的一个善良的犯人过来说，不许你们折磨死他，他如果死了，家人来要人，我来作证。犯人们这才停止折磨我，我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犯人们抬着我到医院拍片检查时，腰椎骨严重骨折。面对犯人们辱骂和毒打，前些年我的心在翻腾，记恨他们，出狱后想告他们。后来监室调换来一位同修，他会背许多法，他背我听，我背会了67首红吟，我知道是师父加持我，让法充实我头脑，给我力量。有位同修还给我一篇致台湾法会的贺词，师父说，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对修炼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引自致台湾法会的贺词。背会这段法后，我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自己有很强的仇恨心、争斗心和怨恨心。在师父的教诲下，面对犯人们辱骂、毒打和不公的对待时，我尽量做到心理平和，在打骂声中修忍、忍、忍，真是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在法中修正自己。一次在梦中梦到我上厕所，变出一堆黄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悟我，有肮脏的争斗心，必须得修掉，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犯人们打我骂我，都是业力轮报，都是在还以前欠的业债。一天，有个包家想让我转化，他拽着我的头部往上铺床边猛磕了很多次，磕得鼻子鲜血直流，用了一卷卫生纸擦血。我的脸被磕得青紫，头部鼓起了大包，我没有了恨，也没有了怨，我想我修的是真善人，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必须要修善。这些无知的犯人为了减刑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犯了罪，我对他们心生怜悯，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我的观念转变了，他们对我的迫害也收敛了许多。在冤狱中，我给许多犯人讲了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多人都做了三退，明白真相的人对大法都很尊敬，有的得了福报。有位犯人身患多种疾病，胃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脸蜡黄的，我告诉他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他胃病好了，也能睡着觉了，身体恢复了健康。结语：在冤狱七年多的残酷的迫害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鼓励着我，保护着我，加持着我，使我正念正行，正念闯过了生死关，成为了师父的真修弟子。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新的一年，精进心不能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晃2023年过去了，总体上感觉很充实。每天坚持练功，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落，同时又增加三次对本地发正念。学法上每天保持一讲，有时看一讲师父讲法录像，国外讲法尽量多看，讲真相融于生活中。实修上注重一丝一念，我经常警醒自己，不徘徊在一个状态上。2024年到来，每年新年开始时，我在心里都默默跟师父说，弟子精进心不能退。网上给师父拜年时也写上这句话，以鞭策自己。但是虽然这样说，但状态上跟得法之初比相差甚远。那时精进头和现在精进头是不一样的。那时每天精神十足，洗澡贪黑，弘法什么都能放下，过关也干净利落。现在有走不动感觉，冲一阵子停下来，然后再冲一阵子，徘徊式提高，安逸心、懈怠、懒惰、妄念、色心、争斗等严重存在。修炼27年了，按说打坐应该入定，起码应该入境，可经常是翻江倒海，妄念不断。慈悲师父不放弃我，经常点化我。每次与同修交流中，特别看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时，深受启发与鼓励。虽然我修得差，但有往前奔的心。往前奔就是脱离人，微观中身体就在突飞猛进，往表面突破。修成神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学法差，就看不清自己状态，越学法越能看清自己半斤八两。我体会到，修炼不能看别人，不能挨时间，不看天象变化，不看社会形势变化，就看自己心性。我经常为人心修不尽着急，为境界提高慢苦恼，为过不去关懊悔。时间不等人，实修时间是有限的，抓紧每一天，让自己这个青苹果在宇宙秋天里再添点光泽。我觉得2024年很关键，要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件事中的提高。不管出现什么天象变化，都要用法衡量。同化法过程就是成熟过程。师父说，修炼是个人的事，不是大帮轰啊。每个人的提高必须得是扎扎实实的。引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提醒自己，2024年要学法不怠，发正念不怠，练功不欠账，让身体表面尽快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别让师父操心。这些年，本地离世同修不少，虽然原因复杂，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就是心性提高慢，漏洞大，旧势力敢下手，是你人心重，修的水汤。如果保持精进状态，谁敢动你？澎湃的正法大潮很快就会荡涤人间每个角落。真修弟子应该有危机感，发现人心尽快修去，不要积攒。救人上要理智，不要觉得邪恶少了，到最后了，胆子也大起来了。这种心最容易出事，一定要理智，理智才能稳当。发正念上要多发，每次要保证质量，等结束那一天，自己会坦然说，我做了我该做的。总之，新的一年里要精进不怠，不被常人事所累，什么钱呀、名呀、正视自己呀、谁对谁错呀，通通放下，要宽容别人，慈悲别人，对 对谁都谦卑宽厚，修出慈言善目，善语善行，心怀喜乐的心态，让自己状态提升再提升。一点感想激励自己，也与同修共勉。
从宋光明三次闯关过难说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影片再次成为神，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把天与地、神与魔、人与佛之间，用穿越多维时空的镜头，将万王之王力挽狂澜，救苍穹于危难之时，各界众王主随师下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悲壮而又神圣的正法修炼故事，构架成鸿篇巨制，奉献给千古难遇、万古难遇的伟大时代，为法正人间留下一部永恒的记忆。这些都不说了，单从影片主人公宋光明经历至少三次闯关过难再次成为神说起。第一次关难是在宋光明、林凤之间的感情受到冲击，一时间妒火中烧，因此他对应的光明天界妒忌之火燃烧一片，众神见状惶恐不安，于是无名智者叫众神为光明王加持，宋光明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背诵师父的法，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学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摘自精进要旨境界。随之从心灵深处发出一念，我不要做恶者，我要做善者，于是心性升华上来了，同化了大法，闯过了被称为恶之源的妒忌心这一关，光明天界又恢复如初。第二次关难是在宋光明身陷牢狱，被邪恶之徒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等手段强迫其在不修炼的保证书上签字时，宋光明正念削减，犹豫动摇了，于是光明天界顿时天昏地暗，恶浪滚滚，万物凋零，天塌地陷，光明天界将不复存在。在危难之时，神性回归，心性升华了的灵凤镇定冷静，庄重地出现在了狱警面前，狡诈阴险、伶牙俐齿的狱警妄图利用探监之机，诱惑灵凤，使其劝说丈夫宋光明放弃大法修炼。林凤不拿正眼相看，一言不发，目视前方。当见到灵雨中的丈夫，林凤不为情所动，机智冷静地避开看守狱警的视线，把事先写在手掌心上的师父的诗“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摘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凸显在宋光明眼前，并郑重地说道，监狱不是你待的地方，光明，这些话你都记住了吗？此时的宋光明心领神会，喜极而泣，回答道，记住了，每个字都记住了。宋光明一字一顿地坚定回答，得到了灵凤欣慰的回应，大法破除了宋光明的迷障，心生正念，走出阴霾，回归正法大道。瞬间，光明天界光明大显，美好重现。第三次关难，当宋光明将被活摘器官时，他自知时间不多，自言自语道，小凤，我要先走一步了。小雨，爸爸看不到你练琴了。此念一出，又觉使命没有完成，誓约还没有兑现， 并从心灵深处发出一念，我不能走，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就像师父说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摘录自《转法轮》。天界众神迅即立掌发正念加持，对应在人世间的就是那个受体，所谓邪党的老首长死了，作为共体的宋光明得救了，光明天界又是一派祥和，一场惊心动魄的神魔大战以魔鬼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一幕中，身为医院科主任的林凤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出人意料地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宋光明将作为供体被推进手术室时，这意味着什么？他一个科主任当然心知肚明，然而特写镜头却给了林凤肃穆淡定坦然的形象。当镜头移到宋光明时，我作为观众看到的是微闭双目平静安详的面容，触摸到了他的脉搏律动和均匀的呼吸，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这在人世间可是悲天悯人、生离死别、哭天嚎地的场景，是天壤之别的。至此，身为大法修炼人的宋光明、林凤已失去了做人的一切要素，俱变成完全为他的生命返本归真了。随后宋光明坐到了金碧辉煌的金字塔顶端，再次成为光明天界的光明王，庄重威严殊胜无以言表。灵凤更上一层，并宣布小雨经此一番历练已不是一片羽毛，修成光明天界的灵凤了。由此，光明天界进入了一个不败、不坏、不灭的新宇宙。过程中，影片充分展现了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的互相救助之法理。比如，灵凤向宋光明弘法，使之喜得大法修炼。宋光明反过来促林凤在法上精进，小雨救林凤，林凤救宋光明，形成金刚不破大法修炼的整体，情节缜密，丝丝入扣，扣人心弦，而又情真意切，真实可信，同时让我走进了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使之同悲同乐，同欲法光。又比如无名智者与众神为在观难中的宋光明林凤加持，促使宋光明林凤等再次成为神，拯救光明天界于坏灭之中。至于赵海峰迷入尘世太深，一心想出人头地，虽然经过宋光明林凤等不失时机的规劝和无名智者小雨的点化，最终还是落到了出卖良知，坠入罪恶深渊，成了红龙的牺牲品，也丧失了海月神君的神位，体现了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整个故事再现了大法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奇和超常。最后，以无名智者的一句话，你们都曾经是神，能否再次成为神，就看你们如何选择了。点题：作为身负与主人公宋光明等相同使命的大法修炼人，各类各层众生在故事中都能够找到各自对应的位置，是没有选择的，唯有一条路，学好法，修炼好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功成圆满，再次成为神，一定能够，也必须能够再次成为神。再次成为神，这是慈悲的师父对弟子的期待和盼望，是宇宙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是大法弟子修炼圆满的最终目的。 否则那就是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受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正念来自大法，切莫心如浮萍。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在同修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许多同修都被电影中另外空间的展现所震撼，并且生出了要更加精进的心。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是我也看到，在这其中有些同修也掺杂着微妙的人心，多多少少把电影当成了现实，言辞中甚至有对大法不敬却不自知。在前不久的一次自媒体同修的直播里，作为对坏人攻击大法弟子的回应，这位同修从文化的角度提到了耶稣时代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叫托马的弟子，只肯在亲眼看到耶稣复活，摸到他手上被钉子刺穿的痕迹之后才肯相信。耶稣对他说，那些没有看见却相信主的人有福了。这位同修提到一个观点，他说神迹是会被遗忘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在海外得法，不久之后就经历了车祸，昏迷中他清楚经历了在师父面前拜祷，然后飞身下走，直到三界内变成坠落，最后掉到病床上，浑身疼痛地苏醒过来。醒来之后，他绘声绘色地跟大家描述了那段经历，激动不已。可是过了一些年，他渐渐离开了大法弟子的群体。那么真切的亲身经历，为什么不能让他保持精进？因为神迹是会被遗忘的，那只是看见的，并不是自己的。修炼中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大法弟子的正念也有着物质形式，这种物质怎么来？只有师父能给我们演化。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从我个人的修炼体会来说，正念来自于静心学法，从法中获得智慧或开示，或是在修炼过关当中，在磨难中，在去除人心和观念的过程中，从法中感受到佛恩浩荡，从法中体悟宇宙更高的真机，从而坚定正念，并对师父对大法有了更多的信。在这个过程中，能做到把不好的物质去除，转化成正念的，只有师父。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有想要修炼的心，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并且用心学法。当后天观念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对应的就是自身同化于大法的程度越高，越来越接近真我。这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体现，同化了的每一个威力都是符合大法的。这种微观物质强大于三界这一层的粒子无数倍，是不可能有被遗忘这种概念的。有的同修通过看电影，学法更能入心，从学法中有更多的收获，这当然是好事。但那证明的恰恰是正念从法中来，不是从电影中来。制作电影的也是同修，电影再高也高不过他们自身的修炼层次，那也是同修从大法中修炼所得，加上有艺术上的加工。我觉得倒是要扪心自问， 电影所展现的内容，远远不及师父的大法和经文的内容。为什么非要看到动画展现在眼前才能生出那种正念？为什么没有从学法中获得？修炼中的许多东西妙不可言，不可言，很多时候是因为用人的表达方式描述展现不出来，那是超越人类层次更微观的物质存在，只有真修弟子在自己所在的层次境界才能体会。反过来说，见着了才信，是不是为自己的修炼增加了难度？不恰恰是那些什么也看不到的，还能一门心思在大法中凭着正信实修的同修，才修得最扎实，才最了不起吗？而把电影中的动画或多或少当成了现实，会不会有意无意地障碍了自己的修炼，认为现实就是那样？且不说另外空间的情景无法用分子这层粒子展现，就是每个弟子看到的也只是自己那个层次境界的展现，并不是宇宙的真相。大法弟子中任何大面积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磨难。过去的几十年中，师父已经多次在波动发生之后给我们讲法纠正，可是师父一旦就具体问题讲法，就意味着标准提高了，之后在这方面修炼的路就更难了。类似的一次是关于小说《苍雨劫》，这里我想引用师父在这篇经文中的最后两段讲法与大家共勉。不过小说就是小说，是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在证实大法救众生的一种形式，其中有大法弟子修炼所得，但不能当成历史。正法的过程我不讲，神也只能知其一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
信师信法磨难消，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唐华。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6岁，修炼大法也有28年了，闯过了很多关难，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照看中，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期间师父为弟子付出了很多心血，今天我把自己今年身体上闯过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多包涵。今年2月9日下午，我准备把自己用的 MP3 放到柜子上头，因为有一人多高，我必须得踩着凳子才能放上去。当时老伴同修没在跟前，这点小事我又不想麻烦他，便顺手端起一个独木凳放置在柜门边。之后我便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脚抬放在凳子上，可能是踩在边缘上，正想把另一只脚搭上的时候，一用力，凳子一歪，身体突然失控，一下子摔坐在地上。当时也不觉得很疼，只是感到腰部下面的骨头好像翘起来了，我就用手背轻轻敲打了几下。我自然道，我有师父管，你旧势力干扰不了我。坐了一会儿，我就慢慢拉着窗沿站起来，轻轻坐到床上。过了一会儿想尿尿，但感到胯下和大腿根部很痛，脚不能走动。老伴见我行动确实困难，立即从厕所里拿出来一个便盆，我就扶住床头小便。这时我看见盆里的尿液呈乌黑色，还很浓，而且里面还混杂一些小白点的东西。我感到很纳闷，也不在意。老伴见我下不了床，就用医保卡去药店买了一袋尿不湿回来。我想自己是修炼人，哪能用这个？后来我就把它扔了。师父讲，好坏出自一念，转法轮，我没把自己当常人对待。
大约一个星期后，便出的尿也不那么稠了，但双脚还是不能用力。我就坐在床上听师傅讲法录音，实在困了，就斜躺在床上小睡一会儿，醒后又接着听，昼夜都在听师傅讲法。身体再痛，我也克服困难。第一天我没练功，老伴练，我就听师傅讲法录音，师傅也及时点化，我悟到只有练功才能改变本体。第二天我就坚持在床上练，每天都是按时练完五套功法。只有一个星期我实在下不了床，练功是坐在床上完成的，其余时间都是靠在床头练。虽然动作没做到位，但我也不为此担心，因为师父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转法轮。我摔倒的事也没有告诉两个女儿，因为他们上班的上班，做生意的做生意，两家都很忙碌，我不想牵扯他们的精力，让他们安心在外做自己的事。20多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大女婿送东西过来，看见我坐在床上，他没想到是我摔倒了，就没引起他的注意，我也不提。又过了2天，大女婿有事又过来，看见我还是坐在床上，他就有点怀疑，因为他知道我俩练功身体好，没见过我大白天坐过床，而这2次来都坐在床上，就觉得不对头。他回家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女儿，并叫她过来询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俩我摔倒了，他俩一听很着急，大女婿说一定要到医院去拍片检查，走不了我就把您背到医院去。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有师父管，没有事的，我现在已经能活动了，也能走了。他俩听我如此说，也不强为我了。一个多月后，大女儿给她小妹打电话，说了我摔倒的事。二女儿和女婿听了，心里也很急，打电话叫我去医院找医生治疗。我说没事儿，你们工作在外地也很忙，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有师父管，没事的。现在我已经能自理了，能在家里走动了。女儿女婿们听了都放心了，也不催我去医院了。这期间全靠老伴儿的大力支持，他不厌其烦地帮我端屎端尿，每天做好3餐送到我的身边，细心照顾好我的饮食起居，每天还照例出去救人，真的很辛苦。我想世人都在等救，我天天待在家里心里也慌呀，我想自己得走出去救人啊。我把想法对老伴儿讲了，他也很乐意。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慢慢走下楼，与老伴儿一起配合上街讲真相。同修看见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身体恢复得这么好，都打心眼赞叹大法的超常威力，大家都替我高兴，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及家人同修的关心和帮助。何时
开颅手术不要痊愈，是师父的威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纱布神奇地从耳朵里拽出来。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修炼的，因为得法晚，所以万分珍惜，不敢荒废时日，3件事抓得很紧。可是女儿生孩子后，情况有了变化。丈夫已经去世，我有一儿一女，儿子还没结婚。女儿生了个小外孙，姑爷家在农村，她在外地谋生，我和儿子、女儿、外孙生活在一起。女儿上班，我就白天黑夜地照顾外孙。我也想夜里把外孙交给女儿自己照顾，可外孙夜里醒来，自己就跑到姥姥床上来了。照顾外孙，讲真相没受太大影响。每天我带着孩子去集市上讲真相，然后买菜回家。给孩子们烧菜做饭，洗衣拖地，忙得不亦乐乎。我把讲真相当成了修炼，忽视了学法、修心和发正念。 渐渐的，我自己陷在家庭事务中，陷在家庭矛盾中而不自知。2021年2月9号，也就是腊月28，因为家庭琐事和女儿争吵起来，骂了街，骂了孩子，现眼包，没修口，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没守住心性，过后也没向师尊认错。家人和孩子都是来帮助修炼的，自己没有提高上来。第二天中午，我想，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女儿一家三口就要去农村婆婆家了，所以烧了一大桌子的菜为他们饯行。做饭忙得团团转，中午12点到了，哪有时间，哪有心思发正念。姑爷出去还没回来，女儿坐在桌边吃上了。我看到外孙嘴角有点脏，拿纸巾给他去擦嘴。在这时，就觉一只黑手重重地砸向了我的脑袋，疼得我一下子摔倒在地，嘴里吐出两口稀饭。我的第一反应是求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双眼紧闭，试图睁开眼睛，却睁不开，试图活动活动胳膊和腿，却动弹不得。我似乎什么也听不见，觉得周围一片寂静，浑身没有力气，但我的思想意识是清醒的。我发出微弱的声音，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孩子们看到我摔倒后要打120送医院，女儿对我说，妈妈，咱们上医院吧。周围环境的声音我听不见，孩子单独与我交流我能听见。我依然发出微弱的声音，我不去医院。后来我就昏迷了，失去了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旧势力想置我于死地。我被120救护车送到了当地的脑科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等我醒来时还是迷迷糊糊的，清醒不过来。我感觉好累好困啊。这时大夫来了，我听见大夫说，咱打个针啊。我说我不打针。这时恍惚看见师父站在我床边，我记得自己是修炼的人。我对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不打针不吃药，打针打的不是我。护士又拿着药来了，我闭着嘴巴拒绝。转念一想，护士不知道我修炼啊，不能难为护士。我张开嘴巴接过药片，却把药片压在了舌头底下。等护士走后，我把药片全部都吐了出来。很快我由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到普通病房后，我要求听师父讲法，孩子们拿来播放器天天给我播放。整个病房的病人和陪护人员都跟着听法，都跟着受益。大夫不让我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稀粥，天天给我输液。几天后我就坐起来了，坐得还挺稳当，其他病人都羡慕我。我要求出院，大夫不让。我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想回家，我不应该在这里。几天后给我连续2天做了脑部 CT， 每次做的时候我都求师父，师父啊，我好了，拍片什么问题都不要有，我要出院。大夫拿着片子说，很好很好。大夫问我想什么时候出院，我说现在。大夫说明天出院吧。第二天正月14，我高兴地回家了。回家和师父一起过的正月15元宵节。出院的时候，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并嘱咐我按时吃药。回到家，我把这些药毫不犹豫地全部丢掉。女儿说，妈，大夫说了，过半月或20天后您要到医院去复查。我坚定地说，出院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因为外孙被奶奶接走了，我就有时间静下心来大量学法了。我捧起转法轮读啊读，读完一讲又一讲。惭愧啊，这么好的书我以前怎么就没好好用心读过呢？我天天练功，每天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由原来的15分钟延长到半个小时，其他整点也尽可能的发。17天后我去学法小组，同修们见到我后很高兴，鼓励我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心，是什么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我说，是啊，我还不会向内找，以前我几乎天天出门面对面劝三退发资料， 我把这当成了修炼的全部。我似乎从来没有向内找过自己的不足，我真得好好学法修心了。我开始向内找，天天向内找，时时刻刻都在想我有什么执着心。慢慢的，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显示心、利益心，这三颗心最重，重到我看不到它，认识不到它。我还不会修口，想说什么说什么，嫌弃女儿婆婆家穷，嫌弃亲家不能带孩子。我十足的是一个常人的心态，用常人的思维看问题、处理问题，还觉得理所当然。天天向内找，有的时候找的心里很不舒服，越来越感觉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开始拉肚子，有时半夜也拉肚子，大量的往下排些不好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好事儿，是大慈大悲的师父帮我清理身体。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现在我学法更入心了，尤其对师父的这两段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修炼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经过这场磨难，我学会了真修、实修，三件事都要做好，不能相互替代。修炼是第一位的，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讲真相才有法的威力，才会顺利。几天后，我又开始天天上午去讲真相了，每天劝退几人、十几人，大量面对面发九瓶共产党、发真相册子、送 U 盘、送护身符等等。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几个月，一天我正在发正念，耳朵突然发出咔咔咔的声音，总是不断的响，这是什么原因呢？耳朵也没毛病啊，耳朵周围也没手术啊，怎么总是咔咔响呢？不管它，这是师父帮我清理身体，都是好事。每次发正念都是这样咔咔响，不发正念也不响，真是奇怪。也记不清有多长时间了，有一天夜里12点，照例正念发完半小时后，想躺下睡觉，猛然脑袋疼，头痛欲裂，躺不下也睡不着。我喃喃地求师父，师父啊，我疼，师父啊，帮帮我。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一觉到天亮，什么事也没有了。又过了一两天，我的姐姐和妹妹来我家玩，平时我与他们都是面对面坐着，这样聊天呀、说话呀的方便。不知为什么，这天我与妹妹并排坐在沙发上。妹妹说，姐，你耳朵里有一大块灰白的耳垢，我给你掏出来。我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没有找到掏耳勺，我就给她一个卡头发的小卡子。她用小卡子小心翼翼地掏起来，一边掏一边咕哝地说，怎么这么大块，掏不动。我说，你别着急，慢慢掏。掏呀掏，慢慢的掏动了，最后用手一拽，慢慢拽出来一截纱布条。妹妹惊呆了，连声赞叹，姐呀，大法好啊，大法神奇啊，你有福啊，你命大呀，你师父保护你呀。这么大一块纱布从耳朵里出来了，要不是你师父保护你，你还得开颅做手术取纱布啊。我的姐姐也练成神奇，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感恩师父，但思想却非常简单，简单到我妹妹把纱布扔进垃圾桶，我没有任何反应。我应该把这块纱布留下来，作为师父保护我的永久见证。非常遗憾，这块纱布我没有留下来，但是它却永远地留在我心里，激励我勇猛精进地修炼大法。有人可能会说， 一截纱布从耳朵里拽出来，怎么可能呢？纱布在耳朵里，听力不得受影响吗？拽出纱布，耳膜不得破了吗？您听我说，我不知道耳朵的结构，我的耳膜也没破，我的听力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听力很好。这是师父保护我，让这块纱布从耳朵出来，否则的话，我以后还不知疼多少次，遭多少罪呢。这让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是大法的神奇啊。开颅手术不药而痊愈，是师父的威德。再一次跪拜师父，感恩师父。师父，您放心，我会一路精进前行。
谈意念指挥功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莲。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形成了很强的习惯，所以修炼以后往往也忽视了运用功能来做事，常常后悔来不及。一次正在打坐，看见另外空间邪恶向我空间场伸进来一棍铁管子，像是一个炮筒，接着从里面滑下来一些低微烂鬼和邪恶，来不及阻止就都进来了，很快的速度。我非常懊恼，心想下次一定要把它打回去。过了段时间，它果然又来了，管子刚伸进来，我立刻发念清除，那根管子就缩回去了。有一次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干扰，就向内找，找了很多都不是，发正念也不起作用，像是在用大炮打蚊子，没打到点子上。我就想，这邪恶藏在哪里呢？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左想右想，它是不是隐藏在我的执着里，我没有意识到的执着里。后来我发正念，清除隐藏在我执着里的邪恶，我立刻看见一个大长腿飞快地跑，功多快呀，瞬间把它灭掉了。有时打坐练功感觉不清净，是什么在干扰我？我看了一下，有邪恶生命在我空间场，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清除邪恶，瞬间那邪恶就像一个泡泡一样没了。所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干扰，立即发正念清除，邪恶就没有了。有时候发正念时，邪恶也会出来干扰，就立刻加一念，干扰我发正念的邪恶死，干扰就没了。用天目看，邪恶就在一瞬间清除了。其实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能力都是很大的，只是被人的观念干扰受到了限制，没有把自己当神看，所以功能就发挥不出来。在讲真相的时候，有的同修遭到邪恶迫害，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运用功能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那他就来兴风作浪。所以在讲真相之前，先清除邪恶。一次我发现我的空间场有干扰不清净，并立即警告，任何生命阻碍我救度众生，我将立刻清除，不信就试试，谁敢挡我的路，我毫不客气，立刻清除。马上感觉清净了。大法弟子是主体，发正念时威力无比，那护法神也是威力无比的，听我们的召唤指挥，还有很多生命都会帮我们。所以大法弟子呀，快神起来吧。有人说我讲真相讲不到人，为什么不运用你的能力呀？我每次出门讲真相时，边走边想，有缘人快来听我讲真相啊，快来啊。走着走着就有人对我笑，想跟我说话，主动找我说话。他一开口我就问，知道法轮功真相吗？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开门见山，否则很容易错过。有的人一次不行，发念下次再谈，很快下次又碰到了，其实这都是安排。大法弟子就要练习运用功能，你就会体会到无所不能。那个邪恶算什么？ 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也不是，真的什么也不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还有一次晚上睡觉，觉得很清醒，就用天目看了一下，哎呦，好多的邪恶，我立刻发正念，清除邪恶，最后元神离体追，邪恶就跑，我追到他住的地方，看见一件衣服挂在那里，没人出来，门口有两个石头，邪恶以为会骗过我，变成了两个石头，我立即识别了他，大法弟子的功多厉害呀，瞬间就清除了。还有一次我追到海里，邪恶躲在鱼群下面，以为可以逃劫，功一下子到鱼群下面，把邪恶清除了，无处可藏。邪恶到处躲，大法的威力在大法弟子身上体现出来，令一切邪恶胆寒。所以大法弟子要学会经常运用功能，熟练掌握，瞬间发功，瞬间解体。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每一次磨难都不是偶然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次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校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校长室。我的心砰砰跳，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到校长室一看，果真是区里610头子和一个警察坐在那里，他们让我跟他们去公安局走一趟。我断然拒绝，并正告他们，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你今天把我绑架走，我们校长是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见证人，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没有人会保护你，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受到惩罚。然后他们强行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到公安局，610头子伪善地跟我说，上次我没有签字，也没有交钱，他给我垫的钱也没有向我要，这次审理来检查，告诉我一定要配合一下。前几个月，我因为素江被邪恶非法拘留5天，没有签字也没有交伙食费。610头子说了好多伪善的话，我静静地听着，并发正念，也想起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等他说完，我乐呵呵地告诉他，谢谢你，你放心，我一定会按照真善忍去做的。他听了说一句，那完了。这时来了一个女子，拿着一摞纸进来，放到桌子上，让我过去签字。我说我不签，就往外走。他们三个五大三粗的警察，其中一边一个架着我，把住我的胳膊，第三个警察610头子扣我的手，强迫我按手印。我心里丝毫没有惧意，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救我。说来奇怪，我没有觉得怎么累，他们三个人累够呛。610头子把我推到沙发上，一只手攥着我的手腕，我的两边一边一个警察坐那气喘吁吁的。那个610头子攥着我的手腕说，小样的，挺有劲啊。我望着他说，我没有劲儿，你有劲儿，你有劲儿，你像坏人使啊。在中国做一个好人就那么难吗？今天签字，明天按手印的。我望着他，平静的连说了两遍，他狠狠地把我手扔掉。我站起来就往外走，那两个警察忽地冲上来抓我。610头说，让他走。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替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没有给大法抹黑。我知道这是色欲心招来的磨难，体现在人这层空间，就是有个男老师总是找各种机会纠缠我， 尽管我坚决而彻底的拒绝，他就像中了魔一样，寻找各种机会骚扰我，让我防不胜防。体现在另外空间，就是脑袋里总有他的形象出现，排不掉，压不住。我心里清楚，这是旧势力想毁我。我脑袋里天天背，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选自转法轮，并且排斥和压制这种思想业，也不断地求师父保护自己，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大法真的无所不能，在这个污浊的社会，没有法的威力，想做一个干净的人真的好难。当我走过这个磨难之后，真的是无病一身轻。那个男老师最后也由衷地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他原本是我曾经教过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天能演这出戏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可能因缘所致吧。我们周围的人都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有善缘也有恶缘，也都是为成就我们吧。通过磨难中认真向内找，我发现自己表面上每天忙忙活活，好像挺精进的，实际上根本没实修真修，说的确切一点也不会修，有许多常人心被掩盖着，没有重视修去它。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外，还有显示心、安逸心、愿听好话的心、虚荣心、对孩子的情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心人念，这些都是我必须去的、归正的。我也深知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我必须彻底抛弃假我，找回真我。
偶遇不偶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时，常常直接间接偶遇同修，却不是偶然的，有弟子不可忽视的责任，有师尊的奇妙安排。一天，搭档同修指着马路市场上卖干货的60多岁的妇女和40来岁的男子，对我说，他娘俩是在外地被迫害流落到本市的大法弟子。我马上想到，他俩与这里同修联系上没有啊？能不能及时看得新经文、明慧正见？有没有学法小组？生活上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就急忙走过去，一一问清楚，知道一切都好，我才放心。虽然我没为他俩做什么，但是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二，给一位有缘人三推后，他说他嫂子也是修大法的，从邻省搬来七八年了，找不到这里的同修，一直自己在家练。我的第一念是得帮同修跟上正法进程。两天后，我和搭档同修去了他家，他问我是谁，我告诉他，咱们是一个师父啊。他很激动抱着我说，他这些年一直求师父帮他找到同修，感谢师尊安排同修上门了。这些年他看不到师尊新的讲法，看不到明慧正见，很着急。我和搭档同修跟他介绍了全球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人的壮举和大法全球红传的盛况，帮他清理佛堂，把其他法门的造像撤下来，帮他修整好边缘残损的师尊法像，补齐他缺的大法书，还送去明慧正界周刊讲真相的播放器，帮他发表严正声明，安排了学法小组。他跟我们讲述了他婆家嫂子、娘家弟妹患白血病、类风湿得大法绝处逢生的经历，还有他自己老伴儿分别遇车祸，儿媳遭抢劫化险为夷的神奇，我们整理成文在明慧上发表了，往返好几趟很辛苦。他
他家下公交车要走半小时的土路，一次险被他家的藏獒袭击，但是我们做了该做的事，心里很踏实。三，有同修送真相名单时对我说，他讲真相救人时遇到一位84岁的老年同修，老太太12年前在外地得法，回本市后一直在找同修，上街常常把大法护身符放在明处，希望能有同修认出他来。同修有心，记下了老太太的住址。我第二天就和同修去了老太太家，他老伴儿86岁，也是大法弟子。他一家都信大法，但是代修不修的，很少练功学法，只有一本转法轮还藏起来了。为代号二老，我跟两位老人商量，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送去了我手抄的51本大法书，还有师尊的讲法、教功录像、真相小广播、明慧正界周报、周刊、各种真相册子。跟这两位老人学法可不容易，两位老人都耳背，读得慢，一讲法要学三个小时，老爷子自己读，我双盘腿欠着身，下巴趴老太太肩上或趴她背上读，她才能听见，真是累得够呛，但是能让老同修提高上来值了，而且我也有提高。两老读得慢，常串行辣字、添字、错字，很磨我的心性，三小时我差不多能学三讲法，在这里只能学一讲，我也不计较。还有个同修讲真相中遇到一个也想给他讲真相的同修，这个同修讲真相救人很用心，又有经验，做得很好，但是没有集体学法的地方。我知道了，征得二老同意，就让他加入了这个学法小组了。他耐心地帮两位老人纠正动作，还给买了耳机等等。这个学法小组一周一次集体学法，已经平稳运行三个多月了。结语，类似的偶遇还有一些，不一一说了，只想提醒同修，修炼没有偶然的事，遇到类似情况，别忘了大法弟子是整体，他的事就是咱的事，这里也可能有师尊的安排，也可能有自己要修要还的，别忘了自己的责任，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向内找，瞬间海阔天空。作者大法弟子明行。修炼前我性格粗暴，对妻子张嘴就骂，举手就打，经常把她打得遍体鳞伤。一次我拿木板打她，把妻子嘴唇都打豁了，我还用高跟鞋打她，鞋跟都跑到肉里去了。妻子忍受不了我对她的虐待，多次提出和我离婚，我俩离婚手续都办好了。由于自己业力深重，在98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肚子剧烈的痛，有个地缝儿都想钻进去，去医院拍片检查，胆部全部腐烂了，还长满了石头。医生说先大量消炎，再做手术把胆摘除。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来看我说，胆是帮助消化的，你要把胆摘除不就完了吗？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也练功吧。我说我的胆都腐烂了，里面石头都满了，能练好吗？他说只要你诚心的练，会出现奇迹，癌症都有练好的。我说那就试试吧。他给我一本转法轮，从此我就开始学法练功。修炼大法数月后，胆里的石头都化掉了，腐烂的胆不医自愈。通过不断的学法，心性得到了升华。我知道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要善待妻子。修炼后 妻子敢骂我了，我嘿嘿一乐了恩怨，心想你骂吧，打我也得承受。妻子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她也开始修炼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如今我和妻子互相鼓励，共同走在返本归真修炼的路上。20多年过去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在不断的实修中，我真正感受到了向内找的美妙，找到了牙痛的根本原因。前些日子我牙痛，刚开始是轻微的有些痛，后来疼痛加剧，持续了很多天。我家是学法小组，我经常出门就把房门钥匙给 A 同修一把，因为他来得比较早。最近 A 同修有事晚来一些，我平和地问他，你以前来的都很早，现在怎么晚来了呢？他说，谁说的，我以前都是这个点来呀。学完法之后，他还述说此事，我说，我只是问问而已。当时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就事论事，陷入其中了。有位同修学法时爱说话，一位同修给他指出来，我也指责他。师父说，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引自转法轮。我没有把同修这面镜子向内照照自己，看看触动了自己哪颗心，是自己愤愤不平，为什么他不改变我就不舒服，这就是在证实自己，为了自己想改变别人，完全是为了私。还有一位同修用别人家的网络上网，信号不好还要加一个增强器。我与他交流此事，他还辩解，我跟妻子说，他怎么能这样，我让他安装网络，他说费钱还左右逢源，他这不是利益心和怕心吗，他还不承认。我妻子说，你不要这样找别人，牙痛不好还怨别人了。我猛然惊醒，向内找自己，找出一堆人心，指责心、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利益心、高高在上的心，面对错误不改有掩盖的面子心，这么多肮脏的心不修掉，还在不断的造口业，是牙痛加重，给自己修炼的路上制造麻烦和障碍。师父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引自转法轮。我这些脏东西平时不注意修下去，遇到问题就不在法上，事后才想起来，可是事过境迁了。我对师父说，弟子又错了，不能老用人心、人念、人情考虑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修炼是严肃的，参不得一点人的东西。其实每个同修反映出的问题，在自己遇到的时候就是一步阶梯，修炼如攀梯，不进则退。通过此事我悟到了，当时我牙痛由轻变重的根本原因是我不修口造成的。向内修瞬间海阔天空。我是本地打电话救人项目的协调人，同修们在救人这个项目中每天每个人都能劝退很多众生，现在每天劝退的人数都不如以前了，而且有的同修在学法和发正念时被困魔干扰，还有的同修有问题也不能说，一说就炸。同修们观看了再次成为神的电影之后都很震撼，使我更加清醒了修好自己和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我想同修们应该交流一下体会，如何在法上整体提高上来，归正不正确的状态，使我们救人这个项目做得更好。有位同修指责我，你为什么交流，你对电影感兴趣呀，你这么做不是在干扰大家做三件事吗，你是什么用意？我就想，你这不是在冤枉我吗？当时就想辩解， 猛想起了师父讲的法。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番景象，影自转法轮。我马上就冷静下来了，我说好，我接受，如果大家都和你一样的想法，咱们就取消交流。同修当时就哈哈大笑，说不愧是老学员呐，你与我们交流的时候是和风细雨，我和你交流时是暴风骤雨，我这大棒子也没给你打趴下。我笑了，知道自己在法上，师父在鼓励我。第二天，又有位同修对我说，电影里面有艺术加工，以后这方面电影出的多了，你不能组织大家交流，你这不在法上。我平和地说，不是这样，我不是为了交流电影而交流，是同修有很多心性上的问题需要交流。之后他又给我发来师父关于这方面的法，我的争斗心起来了，想辩解，就又想起了师父讲的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法理，我就克制自己的争斗心，必须要修取它。我对同修说，好，我接受，取消交流。同修马上说，恭喜你，你过关了，其实你也是为了同修们整体提高着想的。通过此事，我真正体验到了向内找，瞬间就发生了海阔天空的变化，修心性，柳暗花明，真的美妙。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感谢同修帮助我提高。
梦中师父带弟子救人的启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大法弟子都会有很多体悟，有时候在梦中有很多点化，而这种点化对于听闻此事的人也会很有启发。一位大法弟子梦到师父带着他一起去救人，启悟了我很多想法。梦中这位大法弟子和师父一起，师父带他去人流多的地方去救人，他还奇怪师父怎么救人呢？很快他们来到客运站，只见师父往每个人的前额一指，瞬间这个人的头脑中就被打上真善忍三个字。被打上真善忍的人主动地去找大法弟子听真相，他这时才恍然大悟，师父您这样救人啊，师父笑了。听到这个故事，我很受启发。作为修炼的人，在此正法救人的关键时期，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得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达不到师父那样大的法力，那么就需要我们在平时多方面思考，如何能够更多的救度世人。如果我们平时表现得很好，无论是行为、语言、心态，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标准，做到一定程度的真善忍。在与人接触时，世人看到我们，与我们交流、沟通，都能够让人感受到真善忍，让人头脑中也形成这是一位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是不是也在救度其人呢？如果我们在发正念的时候，加上一念往众生头脑中打入真善忍，那么众生是不是也会主动去听大法弟子讲真相，从而得救呢？还有一种展现真善忍的方式，就是在公共场合举办大型活动，如国外的游行、神韵的表演等，都是在直接传播真善忍。世人头脑中装进了真善忍，听真相得救度就容易多了。所以很多讲真相做三退顺利的大法弟子都说是师父在帮助做，自己只是动动嘴，也确实如此，师父已经给世人打上真善忍了。在大陆的环境，大法弟子也想了很多办法使众生得救，比如带有真善忍字样的传单、条幅、真相贴、小册子等等，都是在广传真善忍，让世人头脑中装进真善忍。 师父曾经讲过，就像一个皮包，这个皮包里装了一些个金子，那么人家会说你这是金子，你的皮包里装了一些个土，那么人家会说这是土。欧洲法会讲法，如果一个人头脑中装进了真善忍，那不就是装进了法吗？这个人一定能得救啊。尽管有时候发出去的传单会被扔掉，挂起来的条幅会被摘下，贴上的真相贴会被撕掉，小册子会被付之一炬，可是我们不就是在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吗？第一次看到真善忍不认同撕掉，第二次再看到真善忍又被破坏，一次一次的出现，一次一次的破坏，世人怎么可能抵挡得了神的？终究会有接受的时候，这也是在展现觉者的慈悲啊。因听到同修的这个梦中故事，受到启发，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仅供参考。
为他一念神迹显，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们小组有两位是夫妻同修，他们也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初期很精进，女同修是进步状态，悟性挺好。720迫害发生后，他俩脱离了大法，男同修在外地打工，女同修在家做点小生意。我跟他们很熟，以前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最近这两年我们几位同修多次找他俩在法上交流，他俩终于走回来了，并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坚持了一段时间，男同修又出去打工，这个小组又解散了。前几天我知道他回来了，和一同修到他家和他俩交流，并带去了师尊的新经文，又下载了影片，再次成为神。女同修的手机能放出来，而且还很清晰，男同修手机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图像，而且别的视频都能放，我们重新复制，反复调试屏幕，还是一片黑。男同修很着急，这时女同修对男同修说，你还是找找心性吧，不是手机有问题。这里说明一下，这对夫妻同修已分居多年，不在一栋楼，这样为了能让男同修尽快看到电影，我就把手机拿到修理部让专业人员给调试，去了两个手机店都没调出来，我就带着手机回家了。我有点走累了，也有点冷，我就躺在床上想歇一会儿，这时我从兜里摸出手机，自言自语地对他说，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你也是有使命的，你要好起来呀，你得正常工作呀，你看你的主人这么不精进，我们要让他尽快看到再次成为神这部影片，他好赶快精进起来呀，等他修成圆满，你也跟他一起回到天国世界那美好的家园，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反复念几遍，我说完也没多想，就把电影打开，哇，放出来了，真的好神奇呀。我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加持，真是万物皆有灵啊。当我把手机归还给同修时，同修告诉我他也向内找了，把常人手机里的快手、抖音之类的东西都删除了，并深刻向内找，找到了很多执着，从出去打工当保姆，没摸过书，也没练功，三件事一件也没做，这哪还像个修炼人呢，必须在法上归正了。他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没有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修炼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用心去做，不能敷衍，真正为他的时候，奇迹就会出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